释迦族子孙，佛教大学系主任，皈依南无羌佛，佛应因缘说法。弟子释迦恭敬合掌请求说。翻译：我是弟子释迦，我恭敬祈求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教我。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对释迦弟子及四众佛教徒说，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的时候，在这个娑婆世界说法，说了八万四千门的法。所谓八万四千门，实际上就是相当相当多的意思，而并不只是八万四千。那么我来到这个世界，也说了非常多的法，而今天所说的法呢，是针对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子孙为他所说的法。他是佛教界的一个博士，一个专业的佛教大学的系主任，当然应该算是第一流的专家了。今天的说法会说到你和你们，也就是说在用词语言中会说到你或者是你们。大家要知道，这个你和你们是针对所有今后闻法的众生，也就是我们人类或者是其他的众生，所有的人。而用的你和你们并不是专门针对释迦弟子的。其实释迦弟子他的这个佛学论学的知识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很多专业的研究佛法佛学的学者，甚至于超过了很多寺庙的大和尚大格西，因此他才能成为佛教大学的系主任。那他今天特地来到我这里，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很久安排了，由于我非常的忙，所以就没有接待他。那好不容易现在挪出一点时间，就来为他举行了皈依。那他呢，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今天我随这个缘而说的法呢，因此就算比较常人听不到的高深一点的法了。我要说啥呢？我就是要说，首先第一个，在我们学佛修行，会遇到有几个最大的问题，必须要弄懂的。这几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牵涉到修行、佛法、真正的法、假的法，还有被魔妖们篡改了的法，变成附佛外道的法。所以这里面就有非常多不同的各种理论和实践。当然，在佛法上首先就说到，一是理论，二是实践。但如果只是把理论和实践分为两个部分的话，这一定就方向走偏了。理论是很复杂的，除了释迦牟尼佛所谈到的经书，还有就是祖师们遗留的论学论著，各种不同的观点。那么这些都属于正理正论，而还有一种论呢，就是邪论。外表看到是法师、披衣搭具、长老、大和尚等等，其中也有不乏就是波旬魔王的子孙、魔妖所投胎转世的。那么他们在里面也要著书立说，世人由于不了解他们，就误认他们就是高僧，结果哪晓得他们传播的是波旬魔王的邪理邪行教法，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正宗教法，所以就把佛法编篡成了一种空洞假的理论，甚至于是附佛外道形式的理论，就扰乱了整个佛法。可是世人毕竟搞不清楚，因为世人就是我们常规学佛的人，他们没有那方面的知识。那你说是不是有学问的像教授专家啊，像刚才皈依的这印度弟子啊，那他就是一个专家，他是不是就懂呢？我今天明确告诉你们，这是啼笑皆非的事。我说他懂那是假话，我说他不懂，也许我说完这一堂法以后他就懂了。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这个理论啊，从祖师一代一代传下来，他只能照本宣科去宣读学习，他怎么知道哪个是有问题的啊？这是从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在快要爆化的时候，波旬魔王发了愿，要把他的魔子魔孙来学习佛陀教法，释迦牟尼佛当时已经答应了的。那你说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呢？严重的过失呢？不是， 释迦牟尼佛这是没有办法的，包括问我，我也要说同意。摩子摩孙也是众生，也要普度。可是进入僧团以后，这是波须魔王说的，要喊他的摩子摩孙披着这个袈裟，拿着佛陀讲说的经书，大力进行篡改，就扰乱了整个佛教。因此波须魔王当时就哈哈哈哈哈，就这么大笑而去，带着摩子摩孙们。而释迦牟尼佛此时此刻轻轻把眼睛闭上，两行悲泪就流下来了。他流什么泪？必须要接收的啊，但是破坏又咋办？这是没有办法的啊。因此就这样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遗留下来，现在已经十分的猖獗。猖獗到什么程度呢？猖獗到了我们很多经藏经教已经彻底给篡改了，乃至于说一句难听的话，包括我们出家人修学的朝暮客诵、早晚必修的客诵，都被摩子摩孙们把它改得面目全非，胡说八道，假话连篇，祸哄黑诈，什么东西都掺起了。可是我们的名山、寺院、诸山的这些长老、大和尚还得要早晚客诵，带领大家修持，还毕恭毕敬，这已经是严重问题了。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末法时期魔强法弱多遭害，现在就是说明了这点问题。你说师父啊，这个他错在哪里呢？我说的错那不是我随便说的，只要稍微有佛学知识的人就知道他是胡说八道，甚至于没有佛学知识的人听了我这个话，他也会说哦哟，乱整的，他们胡说的。你说没有佛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吗？当然知道。我说的法深可以给大菩萨们听，浅可以给不懂佛法的普通众生听，一视同仁解疑。比如说客诵里面明明知道，我刚才说到的释迦牟尼佛在报化的时间，这个波须魔王发了愿，摩子摩孙要进来，还披衣搭具当祖师当和尚，这就说明啊，魔妖们已经进入僧团了，这是公开的，经书上有的。那么进入僧团干什么呢？就是要完成波须魔王给他们的指令，篡改经书嘛，当啃书虫嘛，把经藏破坏嘛。那既然是这样，那么那些披袈裟的人，他们是长老大和尚，甚至于是赫赫有名的震响一个国家世界，但结果他们并不是高僧啊。可是在客诵里面就有要拜历代的开山老和尚，我要问你们弟子们，这开山老和尚都是圣者吗？啊，回答我。佛弟子们恭敬合掌回答说，不是。不一定是啊，不一定是，不能说不是，有的是有的不是，那么很多都不是。你看他们的著书立说糟糕得不得了，说些啥子话啊，完全脱离释迦牟尼佛的教戒。那开山老和尚我们客诵的时间，其中就有章规称为礼祖，就要顶礼历代开山老和尚，开山的祖师。好，你说你们给魔妖顶礼，你们是功德呢，你们是罪业呢？啊，回答我。佛弟子们恭敬合掌回答说，罪业。当然如果说给真正的圣者阿罗汉们或者菩萨们顶了礼，那我们是功德的。可是给开山老和尚逢人就必须顶的，万一其中有个魔妖怎么办？这是其一。其二还要顶一个礼，就是给哪一个寺庙在修早晚客诵，那个寺庙的方丈大和尚是必须要顶礼的。那个方丈大和尚你能确保他是一个圣者吗？我今天告诉你们，不但不能，糟糕透顶。你看他们身体虚弱，这个气喘吁吁，这个法仪混乱，说难听点，你们要给他打个问号，也许就是波须魔王的子孙了。因为他们首先一个问题，大量的主张这个早晚客诵是毕恭毕敬的宣传，这就有问题了，就说明赞叹魔的他也相信，把人家一个释迦牟尼佛活生生的乱编乱造。释迦牟尼佛 都知道是在菩提树下菩提迦叶悟道的啊，明心见性而悟道。结果客颂上写成是释迦牟尼佛是悟道在雪山中，在雪山里面悟道，你说这不是平白无故编的吗？甚至说释迦牟尼佛坐金台，人家明明坐莲台，要说坐金台又不是道家坐金台，这些东西都拿去念，这是多么显而易见的邪说。在他们的客颂上，每天早课的时候要念首楞严王是稀有，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僧齐或法身。既然楞严经楞严咒能消你一劫颠倒想，你还要念金刚经，还要念心经，还要修什么六度万行其他的咒呢？那不是多此一举吗？今天我明确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都会目瞪口呆，就仅凭楞严咒就不能确定你所念的是邪咒还是正咒，因为楞严咒是真假混杂的，早已改得来面目全非了，魔子魔孙们已经动了手脚。所以现在在整个世界上，传在世界上的很多佛教寺庙的楞严咒就有几十种不同的版本，甚至字句多少都不一样，有的四五百句，有的只有200多句，而且字句内容都不同。就算是佛陀说的也只能有一种，那这么几十种当中，其中只能有一种是真正的正咒，那念到正咒的就是正法，而非佛陀当时说的楞严咒，其他的部分难道不是邪说，不是假佛法吗？所以说客颂里面的楞严咒也好，日常中的楞严咒也好，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邪恶还不够严重吗？佛会说几十种不同的楞严咒吗？哎呀，众生的愚痴啊，就这个问题就可以说明了。那么多其他的假的楞严咒，那不能说是魔子魔孙们篡改的，那能说是释迦牟尼佛当时说的很多不同的楞严咒吗？仔细一想，你们就会知道，我今天给你们说的法，那是绝对的正确。就只对早晚课的客颂而言，客颂中甚至还说那个是明文的句，每天这些四众弟子啊都在里面高声的念唱，虔诚的敬奉，什么龙华三会愿相逢，演说法真宗，这完全是在侮辱我们至高无上伟大的释迦牟尼佛佛陀。这个意思就是说，要到龙华三会的时间，这个因缘成熟相逢，我们才去听弥勒菩萨演说法真宗。那么难道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都不是真宗了，都是假佛法了，只有等弥勒菩萨才能说法真宗了？不错，弥勒菩萨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等觉菩萨，是等到成佛的，但是再等觉也等不过我们伟大的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的都不是真宗，要等到他演说法真宗，这真是一派荒唐之言，还每天念诵。佛弟子们，还有更可怕的，我们出家人七众弟子，他们早上在寺庙大殿或者在日常中还发真心的愿，念的什么呢？这是客颂里面的文句，如一众生不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你们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说有一个众生他没有成佛之前，我连小的阿罗汉我都不成就。对佛菩萨，对天龙八部，每天发愿，每天表态，每天礼拜的说，这不是公开在骗佛菩萨吗？发下这个愿，真的如此的话，你还有成就的机会吗？你还能了生脱死吗？为什么？因为众生是无量的，是永远也度不尽的。众生度不尽，你就不成就，你就不得解脱，你连阿罗汉都得不到。你说发这样的愿叫什么愿？这叫做断灭愿，会让你们永远在轮回痛苦中。这样的客颂竟然恭恭敬敬地念诵得头头是道，这不是邪说，这是正教吗？大家想一想，你想成就解脱呢，你还是不想成就解脱？你要成就解脱，那就不能发这样的愿，因为众生是无量的，是永远度不尽的，所以没有啥子，如果有一个众生没有成就的话，你就阿罗汉都不证。 你说这个话啊，不但瞒背自己的良心，而且对佛菩萨就这样表态，发下的愿力会实现的啊，你怎么成就怎么解脱啊？甚至于还说什么我最后一个成就，你最后咋成就啊？我的天啊，邪说充盈啊，众生的数目是无量无尽，没有最后的一个啊。在客诵里面还有赞佛赞得来，简直是不符合实际，胡说八道变成了诽谤。为什么说赞叹变成诽谤呢？比如说客诵里面的就说某某佛，他是佛中之王，诸佛所不能及，相好光明无等伦，话倒是说出口了，这完全是不符合佛陀的真理教论。只要懂佛法真谛的人都明白，或者是通经教的人都知道，十方诸佛都是平等的，因为都是证到了三身四智无上正等正觉的。既然是无上，就没有再上，也就是说再上一层就没有了。那说出这种赞叹的话以后啊，这无疑就是说，只有这个最厉害的这个佛陀，诸佛无以伦比的这个佛陀，那么他才是无上正等正觉，因为他没有再上了，而其他的佛还赶不上他，所以还没有到无上。这不是在侮辱辱骂其他的佛吗？如果没有证到无上正等正觉，没有达到无上最高顶峰，怎么能称为佛陀呢？那就叫不圆满，还需要还要加嘛。所以这是活脱脱的侮辱佛陀。可是他们更糟糕的是，比如说阿弥陀佛吧，又说阿弥陀佛证到了慈悲喜舍。我的天啦，慈悲喜舍是啥子？那是属于一个基本修行的十善和四无量心的慈悲喜舍，是天人道，是天道成就的境界。对于佛陀来说，那简直是太渺小了，大海一滴水都不如的小悲智而已。佛陀是无量之悲，是菩提圣心。慈悲喜舍是啥子？慈悲喜舍是含有凡情俗境的，随外境所转的。随他人的幸福而高兴，所以就要喜；随他人的痛苦困难而产生悲。此时此刻你想过吗？这是心随外境所转，随他人的境界在转。十方诸佛是不随境转的，是一片无量悲悯，无边无量的大智大悲，竟然说成慈悲喜舍四无量的境界。你说这样的客诵没有问题吗？不是波须魔王子孙篡改过的吗？如果每天念了，他到底在增功德呢，还是在长福慧，长我们的道力呢？尤其是都知道我们的佛菩萨是慈悲无量，普度三界的六道众生，人非人等，平等的。而奇怪了，佛菩萨们来到娑婆世界，被客诵编成了只在中国，西方没有佛菩萨的，全世界地球上都没有，为什么呢？你看客诵上说的嘛，四大名山都是佛菩萨住的，峨眉山普贤菩萨，五台山文殊菩萨，普陀山观音菩萨，九华山地藏菩萨。或有你们看哪一个不在中国的土地上？佛菩萨还有慈悲不渡渡印度的吗？不渡渡尼泊尔的吗？不渡渡美国，不渡渡欧洲，都要渡的嘛。所以就说观音菩萨的佛土世界就在南海普陀山，称之为琉璃世界。这就是客诵上说的啊，把它称之为琉璃世界。弟子们，你们知道啥叫琉璃世界吗？琉璃世界，要是佛有琉璃世界，那观音菩萨说他住琉璃世界，我也赞成。但是至少那个普陀山不是琉璃世界啊，那完全是弄虚作假。哎，普陀山明明就是一个凡夫世界，普陀山我们去朝拜，峨眉山我们去朝拜，五台山朝拜等等各大名山。我告诉你，你今天上山啊，还得拿钱出来买门票，住饭店，住旅馆，拿钱出来，一晚上多少钱，吃饭拿钱出来才能吃得到饭，不然就别想吃饭。观音菩萨的琉璃世界是要给钱吃饭的吗？ 琉璃世界是四一得一，四十得十，相知应物，无所不有，什么都是圆满的，这才是佛土世界嘛。可是活生生的就非要把普陀山说成是琉璃世界，那明明就是一个有旅馆有饭店，哎呀，一言难尽，包括坐车上去都要钱，我给你说。所以这就是凡夫世界，可是活生生的被夸成琉璃世界。而且客颂每天早上就念，就念啊，南海普陀山琉璃世界，啥子一礼顶礼，怎么怎么怎么。五台山又是佛土的什么世界，又一礼。峨眉山又是什么银色世界，又一礼。晓得不？这完全在胡说。简而言之，明明就是一个凡夫世界。只能说观世音菩萨也好，文殊普贤也好，曾经在那里应化过显过圣，或者转世过说过法，但是他不能代表那个地方是佛土世界，这未免违背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巨大科学论了吗？完全违背了吗？说句诚挚的话，全世界佛教徒是在中国占的人数是最多的，这是其他的国家不能比的。可是四大名山绝非佛土的世界，但这是妙觉菩萨们大菩萨们曾经应化过的地区，作为佛弟子必须至诚的恭敬礼拜，以虔诚之心行来对待，但绝对不可睁眼说瞎话，以不真实的编造，用弥天大谎来欺骗信众，把假的说成是真的。当然，至诚恭敬佛菩萨，朝拜名山大川古寺是应该的。可是，谎言、假话、虚吹、浮夸，那是佛教徒不应该有的行为。祖师们这样一搞，我当然说的祖师是那种表面是祖师，实际上是魔子魔孙转世的。他们把它写成了这样，那就是邪说。佛法不迷信。佛法是说实际的，说真实的，没有迷信可言的。所以说啊，魔妖们啊，已经在这个世界把法搞乱了，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所以称为末法时期。那么乱成一锅粥，并不是说就没有好的，其中确实还有正确的，有好的，不是全部都是乱的。但是这就犹如一杯清香的茶，里面已经丢进去了几颗老鼠屎，你们说臭不臭？这茶还能吃吗？而且不但丢进去了老鼠屎，甚至于在一锅稀饭里面放进去了一勺子砒霜，所以这一锅粥能吃吗？吃了就会被毒到。不是说其中粥是好的，那个放进去的东西少，我告诉你，放进去了粥也会全盘污染了。佛法是一体化的，而不是分割开来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现在首先我要问你，研究了那么多年的佛法，还是博士，甚至于身为要职的宗教系系主任，你知道不知道佛法里头至少有六个关键的问题？有六个关键的问题在我们佛教里面一定要弄懂的，你知道哪六个关键问题吗？弟子释迦恭敬合掌回答说，翻译，我不知道佛陀师父要知道的那一方面，但我所理解的就是佛教所讲的就是有关在轮回中的痛苦，无我，轮回的痛苦，无我，空性，万法无自性，而所以现在我们有痛苦，是因为我们对真实有所误解，真实并不是真正存在的，但我们却以为是真的，并且我们在轮回上有许多执着，因此当我们明白了轮回的本质就是空性，那我们就证到涅槃了。因此当前的问题就是要理解什么是空性，而我们很多人都错误理解什么才是空性，它其实并不关乎万物的存在与不存在。你说的这个呢，就是属于世界上所有当今那些佛学家，那些专家们讲的空洞理论，这个是一点用都没有。释迦牟尼佛说空性说了20多年的时间，说般若经，这当然是最了不起的， 这是绝对的，整个佛法里面的宇宙人生的真谛，了生脱死的根本。但是说了说，众生要证到它还不得行。我也说了般若的法，说了僧俗变语经，说了了义经，说了戒心经，说真谛，但是谈何容易呵？不是给你们说了你们就明白了，说了你就注入了，你就如如不动地在法性真如中解脱了。这就相当于银行里面有很多钱，那个钱我们知道它有多少钱了，那个在银行工作的人他知道我们整个的底金有多少，可是那个钱不是他的，明白一点用都没有。就是由于这个明白两个字，误害了千百亿万的众生。不要说是一个常规的普通人，你们明白了万法无自性，明白了轮回的本质就是空性，这是毫无用处的。凡夫嘛，明白那完全就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它并不是真正的实证。更何况常规的人是业障之身，色受想行识五蕴不空。我这样问一句，你们就明白了。你们普通的人能抵得过释迦牟尼佛吗？释迦牟尼佛身后的无始以来的成就，无量的功德，你们能抵几何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悟了法性真如，见到了不生不灭的本体，而自性自有，自己拥有的不是外赐而来的。释迦牟尼佛还不行的，你们算老几呀？你们明白了身体是假的，地水火风轮回所造作成是假的，明白就解决了？我告诉你，丝毫希望都没有。在整个佛教界，很多佛弟子都看过佛陀的历史，而他们心中和他们所见到的都是释迦牟尼佛吃了牧羊女献的奶以后，然后再返回去做功课，简单的说就是修法。那有的人把说成是修行，实际上是修法。那么观看到天上的星星而悟道，所谓的悟道就是说彻见真如的本体，那个时间才明白了四圣谛苦集灭道，而见到了轮回的虚幻之有而不实。由于我执痛苦，才造成了这个我们的人众生在轮回中痛苦的。其实这种认为是从佛的典故之中、记载之中而所得知，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有人也许认为，奇怪了，为什么不正确呢？那个记载难道是错的吗？我现在要反问大家一句，你们去回想一下，释迦牟尼佛咋个成的佛啊？他是修了多少世多少劫了？在上一世之前，再在上一世之前，简单的说，至少上一世他就是等觉菩萨了。一个等觉菩萨受到燃灯古佛授记，在灵山法会成佛，在娑婆世界成佛。燃灯古佛是他的师父，教了他的无上甚深微妙圣意的内密佛法，这是你们知道的吗？当然有人说我们没有听说过。你们没有听说过的太多了，至少你们知道他是燃灯古佛受记来成佛的，对吗？不是等觉菩萨何以成佛啊？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到现在还没有成佛的。因此释迦牟尼佛其实在好几劫以前，甚至于你们可以这样说吧，好几辈子以前，总得要承认吧，早都是明心见性，早都是彻见宇宙真如了，往辈子就悟了，彻见自我自性不生不灭的本体了，是等觉菩萨了，哪里是牧羊女见星星喝牛奶，不是那个概念的，不是，你们一想就明白了。只不过佛法呢，它总得要一个表法，而释迦牟尼佛陀来表法，就告诉你们，哪怕就明心见性，还得要修行的，是这个概念的。所以我在前面所讲，他是明白了自性，这一世来到了这里，突悟了以后啊，其实往辈子就悟了。我再重复一遍，那么他还在继续修行，含义甚深，告诉你们世人，没有什么悟了就成就了的，那是与因果违背的。 释迦牟尼佛陀所阐述的如何修行等等等等等等，说了多少修行啊，具体的修法啊，说的太多太多了。那既然悟了明白了都成圣了，还修什么行呢？为什么还要强调修行呢？这一点一直传下来，从历代的佛教寺庙以及散在民间的散修法等等，都知道学佛修行，学佛修行，只有空洞的理论在讲悟了，开悟了。我告诉你们，这是白痴啊！就算你明白了，你还得要去修，修法。六祖慧能开悟以后，他还夜半三更偷偷去跟五祖学法。为什么开悟以后还要学法呢？就说明开悟以后啊，是没有用的。那是一个空洞的物理，不学法是不能成就的。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没有真正的法怎么成就啊？你说还要法吗？那没有法，佛说八万四千法门来干啥呢？啊，这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说法八万四千门，门门皆能修出道果来，深浅而已。但要想极深成就，那就要至高无上圣意的佛法，因为那是本尊直接印契的，本尊接收你为弟子的，就这么简单。你们听到这里以后，你们自己把你们拿来跟释迦牟尼佛陀对比一下，你们就明白，那个什么顿悟，什么见悟，那个什么教外别传，以心印心，不立文字，就能由你们这一种带有业障深重的人一听就了生脱死了吗？我告诉你，完全是弥天大谎。事实已经证明，这么多年来那是空洞的玄说，理是对的，但是实证是不行的，因为所有众生包括你们都是无始的业力把你们困住的，那些业力要怎么样解决？因此就必须要按照佛陀说的修行，释迦牟尼佛佛陀告诉我们的修行去对待。如果不按佛陀说的修行，因果无法转换，上座昏沉吊局散乱睡眠立刻袭来，日常当中更不消说野马奔腾，整个意念都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紧密抓在一起，所以跟明白一点关系都没有。修行会让我们的业力一步步的清，那么盖障会随着逐步逐步的减掉，最后能如如不动的住于法身之中。法身是在行走坐卧无时不在，而我已经说了，它是自身本有的，不是外来的，不是学来的。每个众生，凡是一切众生，三界六道众生，皆具如来德相。所指的就是具如来的法身，就是释迦佛陀明白真谛以后告诉了众生。但是这毕竟是告诉所有的众生，可是众生明白了万法无自性，进入了法性真如了吗？没有。你明白了，照常你要穿衣吃饭，你还要工作，否则你就没有办法维持你这个有余一的身体。因为你没有实际的功夫，没有实际的本事，转换不了这个业力。我已经说了，必须按照释迦佛陀规定的行持去修，最终才能取得成就，才能得到解脱。而且只按照业力转清了，你容易注入法性真如了，你还不得行，你还要有法。当然我说的法，那是真正的如来正法。如来正法最好的就是圣意的佛法，圣意的内密的灌顶，与本尊直接印契，本尊认可你，本尊认可你为徒弟的法，这样你的业力微细的尘沙无名之祸才容易顿时清除，才能真正得到成就解脱，才能真正正圣，甚至于一步步的最终成为佛菩萨。今天明确的告诉所有的佛弟子们，你们要想极深成就了生脱死，必须得修学解脱大手印，因为它是真正的最精辟最好的修行行持，里面含藏着法味。那么具体的修法，你必须要经解脱大手印，而才能得到真正圣意的内密的灌顶学法，而只有真正圣意的佛法，至高无上的佛法，才能让你今生极深成就解脱。 比如禅宗顿悟门，顿除妄念，悟无所得，自性本源，不生不灭，全是一些空洞话。这是佛告诉你们众生，真理是这样的。我再把它说简单点，如果有人会打乒乓球就晓得了，他会教你如何拿拍子，如何上台去打。你也可以说，我这边一打，这边一打，这样一铲，力量就强大了。弟子，去找一个世界的冠军来，轻轻就把你们打成零分，因为你没有练过的，你听的是空洞理论的，你没有练过，你不行的。所以说，佛性法性真如，而不是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它就能成就解脱的。明白了是假的。你说，那很多高僧他们都在说，一明白，明白了，顿觉了如来禅，三身四智体中圆，了得业障本来空，未了先须还宿债。只要一明白，马上就成功了。我今天告诉你们，明白了以后，你有实际功夫吗？你没有，因为你明白了明白，哪怕你就是见性了，那顷刻之间的见性也只不过是一个速法身而已，它不是清净法身。什么原因？因为你见到它了。哎，哈，原来这是不生不灭。可是你要不到几秒钟，你会马上妄念浮起来，无始无明的业力起来，立刻覆盖你这个恍惚的初性，就把它盖到了。喊你入定，你入不下去，喊你妄念俱寂，你处处念头翻涌，让你上座，你不是睡觉就是昏沉，这就是空头明白，毫无用处。因此禅宗所谓的顿悟门，明白了佛法，明白了这个真谛啊，我们的一切身体都是假的，都是地水火风空十六大，都是假的，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都是空的。嘴巴在讲，你能空吗？嘴巴讲出来的话，万法无自性，可是你能空吗？你可以说，那达摩祖师六祖慧能不也是没有灌过圣意内密顶，而一个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就大成就了吗？弟子啊，你太愚痴了。达摩祖师六祖慧能他们是谁呀？他们早就是成就的大圣者了，他们是随愿力而来的，他们什么法都不修，只要愿力一满，时间一到，他们立刻返回法位。而你们呢？你们就是一个凡夫，无名烦恼，五蕴不空，臭皮囊业力深重的凡夫，你们怎么能跟他们比呢？你们必须要通过守戒修行，你们必须要在修行中才能转换业力，而且必须要学到圣意的法，才能遮止业障，真正能明心见性，真正能解脱成就。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达摩祖师到了中国，开宗立教为禅，那个时候达摩祖师一苇渡江，踩一条芦苇就渡江了，而最后他去干什么去了？他还去修法，去到嵩山洞中面壁了九年，这是干什么？这就是去修法，不是说你悟了就成功了，悟了还不行，还要继续努力，还要真正彻彻底底的证到大涅槃才得行，不是一句空洞的话，悟了就解脱了，悟了就轮回都空了，我告诉你，那是想当然耳。所以说，释迦牟尼佛才说了那么多修行的法，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众生要修行的。释迦牟尼佛佛陀为什么非常强调修行，甚至于强调十善、四无量、六度万行、菩提心，规定了很多必须要守的戒律。既然一句空理就能成就，他何必说这些法呢？你们错了，大错而特错，你们不能跟愿力而来的人比的，人家是自愿临，乘愿力而来，是来表法的，帮着释迦佛陀表显真谛之理的，而不是人人都来一个顿悟开悟就成就了。你开悟，你开悟一样的告诉你，生老病死苦一点都逃不掉，因为你没有修行，你没有进入真正的真如法体的功力，就我说的，展现得了吗？你的筋骨换了吗？你的体质换了吗？你能拿杵上座，拿得到一个圣者的金刚杵吗？谨防你连孺子杵都拿不起，孺子可教的基本杵你都拿不了， 这就是众生愚痴啊，听一句空话就认真了。空理一定要学，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要如何证到这个真理，那是另外一回事，必须依佛陀教诫的行持而入法。我讲了解脱大手印，我说了，我也公布在网上了，解脱大手印就是最好的修行，修行之王，无以伦比，那就是能带你进入去见到真如法性不生不灭之体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们立刻就兑现了。你说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就晓得是假的了。你晓得值好多钱一两啊，啊，还当不得对门开馆子的卖一颗汤圆，可怜得很。那既然说明白了，知道是假的了，那我马上就可以让你尝试一下。你不是明白我们的身体都是假的吗？去拿一根银针来，你说打在你的身上哪一个穴位，我就按你的打。然后你四大皆空，你把它空化，万法无自性，你们所有的弟子们都可以，只要我弹指一下说一声，我喊你立刻不得四大皆空，你会马上痛得来喊叫求饶。为什么？因为你们那个空是假的，还跟身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说，不是明白了悟了空理你就是成就了，你就解脱了，没有，你照常还是在给轮回因果束缚到的。那个金刚杵就摆在那儿的，人家说产生了金刚力，产生了巨大的力，你明白了，那你就把那个小小的金刚杵孺子杵拿起来就是了。孺子杵拿起来，你就孺子可教了。可是连孺子杵都提不动，那明白个鬼呀？明白，明白是没有用的。你们听懂了吗，弟子们？佛弟子们恭敬合掌回答说：是。今天啊，你们能听到这个法是很不容易的，好好的认真听，好吧？佛弟子们恭敬合掌回答说：是。你们要感谢这个弟子，他的因缘而说法，没有因缘是不会说的。其实我给你说的六个问题不是这个，六个问题在佛教中盘踞着整个佛教，哪六个问题呢？这六个问题就是，佛法有实量，有理论，有实量和理论分为两大部分。比如说有些经藏上的道理啊，有些祖师们的论学啊，那是对不了线的，那叫理论。然后以理论而能兑现呢，就变成实量，就是实际证道的量境。那这个理论呢，里面又开始分了，在这个当中分什么呢？就分成了真理论、假理论、邪说理论。那真理论呢，就是祖师们根据他们所证到的境界，所学到的知识经验，然后总结出来铸成的论学，而变成一种理论，真正的理论。假理论呢，是不懂装懂，胡说八道，那就叫假理论。那么邪说理论呢，就是波旬魔王篡改过的一些东西进去了，那就叫邪说理论。只是一个理论就有这么三种混在里面。像我刚才给你们讲了，我们每天早上的课诵就是理论嘛，理论的课修学嘛，还有咒语啊这些，但是里面就有邪说理论和假理论。把释迦牟尼佛说在雪山中悟道的，悟道在雪山中，那是真理论吗？那不是在开玩笑吗？那么这个真理论、假理论、邪说理论，那个假东西太多了，我前面就已经举过很多例给你们听了。只是课诵上面你们就想到，把什么明明凡夫世界非要说成是佛土世界，那就是睁眼说瞎话，在蒙骗我们的世人众生了。那么好了，这个三个了，我们要懂到佛教里面的结构，我们要弄懂这三个问题。另外是圣量方面了，圣正量有符合释迦佛陀教诫的正规正量，圣量符合等妙觉菩萨祖师们显成的正规圣量，那就是真正的纯正之量。另外就是邪量，邪量完全是妖魔鬼怪编出来，出神弄鬼，封建迷信，怪力乱神，乱七八糟，那叫做邪量，那个绝对是残害众生的，什么阴阳风水、算命等等。 比如说一悟明白了就解脱涅槃了，那是邪量，那是邪论。那你说佛陀师父你也在讲一明白就知道了，我说的明白以后要实证，要住得进去，而不是一句空洞的明白。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既然明白了，银针打在你的身上，看你四大皆空没有，你那个时候才知道你到底四大皆空了吗？记住，不行的，那根本就没有用的。一定学佛法就要有实际的成就，实际的正量。理论，正确的理论，它是紧密的和实际正量结合在一起的。刚才我说了邪量，那还有假量。你说啥子叫假量呢？师父，怎么假量又出来了？假正量就是那些魔术师们搞的耍把戏的，那不是正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最现实的正量，最实际的正量，那就是我们的拿杵上座。你说拿杵上座能体现吗？当然，因为理论空性的境界，它与自身的身体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你说明明身体都四大皆空，那是地水火风空石六大阻隔的，怎么能结合在一起呢？我只想问弟子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如果当你明白了空性的真理以后，你能不吃饭吗？你必须要吃饭，你还得要维持，你要吃饭，因为你没有这个身体你是不行的。你说那很多高僧都说明白了就不在乎这个臭皮囊了，我告诉你，那是骗你们的，那是假的，那是吹嘘胡夸，说给外行听的，晓得不？不要认真去听他了，你们只要仔细一想就明白了。那么身体地水火风空石跟自己的精神是直接牵连到的，精神空性身体它有紧密的结合，你必须要彻底证道，达到清净法身了以后，你能一盘脚就一个如如不动的做它一年半载不吃不喝，那你证明你的空性基础在佛性上，可以说跟身体不太有关系，但是还是有关系。释迦牟尼佛告诉了，那叫有余依涅槃，你还有余依，你还有所依靠，你还没有成就。岂止是你轻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是成就了，就佛了。什么佛啊，没有，没有那回事。弟子们，那是完全是属于迷信的空性论。不但是属于迷信，而且还有一个真谛，你们要永远记住。弟子们了，空性只能论不能冲，论说正理真谛，说对了是有功德的，说错了也是要背因果业力的。但是冲就只有一条路，冒充自己开悟了就正道了，明白了万法无自性，明白了轮回是虚幻，因缘和合假有而本无实相，那么是由于我们的执着所造成，就认为自己正到了佛性，不生不灭了，这就叫冲。那么这种冲呢，就必得堕无间地狱。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曾告诸于弟子，未证言证，未得言德，那是要做无间地狱的。告诉大家所有的弟子们，你们记住了啊，不管在任何时候，永远记住这一点。所谓的开悟证悟，那是一个虚假的东西，不实的东西。永远记住，不是一个开悟了证悟了就成就解脱了，很多人都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前几天有一个出家的比丘尼弟子说，佛陀师父啊，我现在身体非常糟糕，身体很纤弱，哎，我不知道要修什么法，其实我已经开悟了真理，明白了得空性两头空。我说你还三头空呢，这就叫冲，冒冲，是没有实际用途的。千万不要去认为开悟了就正道了，冒冲这是要堕无间地狱的，没有经过修行那行吗？当然佛说空性是绝对至高无上，你们知道说了多少年吗？佛都说了20多年的嘛，那还有啥说的呢？但是刚才我给你们讲的，弟子们说了说，那你们怎么忘了佛要告诉弟子们修六度万行呢？佛为什么要给大家受戒呢？佛为什么喊大家要修十善、四无量心、菩提心呢？佛为什么呢？告诉你， 释迦牟尼佛陀这个时候回过头来了，讲了空性给大家听，但是再三强调必须修行，必须守戒。何以故？什么原因？因为只有修行，只有守戒，只有从行上来转换因果。所以只明白空性就认为成就了，那是违背因果的，是与释迦牟尼佛的教戒两相径庭的邪说。可是整个世界现在基本上高僧们大德故弄玄虚，眼睛一闭一闭的，脚在那儿翘起，万法皆空啊，不要着相啊。我告诉你，瞎扯谈，连一个小小的孺子杵都提不起来，你的身体筋骨都没有转换，还不要着相？你至少身体筋骨有所转换，才谈得上你在空性真如上有所正境正悟。还不要说是你了，虚云老法师，禅宗的高僧，文养宗的高僧，他不是讲了吗？就是初参破了，到了重观境界，那个时候荆棘林中过无挂碍，能从乱刺荆棘林中随便走，身上都没有挂碍的。在那个时候他说，弟子还要注意修行，穿钉耙拄拐杖，如入泥泞。绝对要穿钉耙拄拐杖，还得要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脚印的把好修行的关。因为只有修行，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导的啊，把行为改变，没有恶因了，这个我们所证的佛性或者是未证的佛性才能出现，或者是所证的佛性才能坚固，才能步步深入。经过八十心王淘洗尽无明惑尘沙惑，那个时候才能进入圣境，才能真正进入解脱，了生脱死，才能真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的实际正道，而不是佛陀告诉这个空理，拿去在嘴巴上唱，毫无用处。因此我们现在啊，就看到了很多讲理论的高僧也好，大学者也好，到最后死得很惨，身体很差，连一个基本的入门孺子杵都提不起来，这与凡夫俗子何异啊？凡夫俗子离圣者圣体质距之千里之遥。你说金刚杵，师父一口一个金刚杵，那个金刚杵好讨厌吗？他就能证明佛法吗？他能证明内身的质地啊，他能证明质地的。你们想一想，释迦牟尼佛陀他在王舍城把玩石狮子，轻易挥之，体显了胜利金刚之体质，无人可及。为何啊？凡夫怎么能品其左右啊？这就证明佛陀、菩萨、罗汉，他们就有他们的各自等级正量的圣体质、圣体力，而绝不是一个空洞理论吹嘘欲通就是圣者的。吹嘘欲通跟圣者隔得太远了，没有那个正量，不是凡夫难道说是圣者吗？明白了吗？佛弟子们恭敬合掌回答说，是。转换你的筋骨的，那这个筋骨咋个转换来的呢？是空性里面自然转换的。好，有人说都四大皆空了，这些身体地水火风空都是假的臭皮囊了。不错，是臭皮囊，但释迦牟尼佛说的话你怎么就忘了？要有余依涅盘嘛，要依于有余的这个四大之体、六大空合之体嘛，你必须要依嘛。你既然证到了，没有圣正量何为正道啊？那就是假的，懂吗？可是放眼观当今世界，极其少极其少极其少极其少之又少的真正明白佛法真理的，而都去搞佛学研究理论，而这些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成就解脱。比如说甚至说什么人间净土，这完全是哎呀让人啼笑皆非呀，让圣哭笑不得呀，人间哪里有净土嘛？人间生老病死苦，不要净土了，一个 COVID-19 来了，马上就挂了，就立刻就整得来要命，关门都搞不赢，还净土呢？ 我们人间就是一个科学实际在因果中滚杂的人间世界，所以我们在人间要利益众生，慈悲为本，利益国家，利益人类，利益各界众生，然后种下善因，使我们的因果好、纯正、成熟，成为好果。这样子我们在上座的时候，我们才能业障轻。我们如果明心见性了的人，那个时候我们一坐就在自性真如里面，不坐也在自性真如里面，我们行走坐卧吃饭穿衣都在自性真如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在自性真如不知不染之中，而没有昏沉能把我们牵走，没有睡眠把我们降服让我们睡觉，没有调举，没有散乱。调举、散乱、睡眠、昏沉这四大障碍从哪里来的？就是由于我们无始无明的业力种下了各种坏业、好业、不白不黑、禅净之业，种下了种种这些因果业力。因此你要做功课的时间它马上就出现，你就不要想定了，入啥子定哦，你坐下来以后就到处想去了。那个时候无论你说我悟了的，我明白了万法无自性，我已经知道一切都是轮回的执着，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我没有这份执着了，我已经跟生死不相干了，你不要来找我了。告诉你，你一样的睡觉，你一样的昏沉，你一样的病。无论你怎么说，我悟了，我不怕你，我的身体是假的，没有用，一样的病来了上医院。我悟了的，哎，COVID-19 来了，还得要戴口罩，向大家，现在难道不是这样吗？佛弟子们恭敬合掌回答说，是。弟子们，佛法讲实际功夫啊，不是空洞的啊，空洞的是没有佛法的，懂道了吗？佛弟子们恭敬合掌回答说，是。比如说像今天我这位弟子，他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子孙，他也是直接姓释迦的，所以我今天特地开弘法之正门为你说法，晓得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很重要的。比如我现在就看到你了，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觉得你没有道理的，那你就把我码定了吗，师父啊？当然我们那个孺子处，你连把他提离地的机会都没有，你要想把他提离地，你都提不起来，知道吗？所以说不是那么简单的，佛法是要讲真刚的，懂道了吗？等你今后真正学到佛法，得到道行了，你才会说，我的天啦，原来那三种理论一点用都没有。我们要把理论结合在我们这个实证量上，才是真正的佛法。你说，师父，你就看得到我吗？我当然看得到你啊，我看不到你，我还敢当你的师父，那还得了？所以，说你拿不起就拿不起，去把金刚钩拿来，去请来，让他亲自尝试一下，快一点，不要耽误。那是我们的孺子处，是我们这里面最小的一个金刚处。当然，我今天不会那样对待你的。照规矩，如果把孺子处提不起来，我是不会为他举行圣意皈依的。但是你不同，我要为你举行的，提不起一样的举行，总有一天你就提起了。因为你的无始的因缘运气好吧，沾到释迦牟尼佛的性了，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话。那么所谓孺子处，就是孺子可教的意思，你提都提不起，咋可教嘛？当然就不可教了，知道吗？我的一个弟子，他叫开初，开初跟了我20多年了，今年已经到90岁的位置了。他提杵的重量呢，现在已经上超到了26段。那么我们来做个对比，你就明白这是何等的不简单了。2014年11月份，有一个大力士，那这个大力士呢，代表中国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7国的大力士比赛，结果他非常不简单，获得了全亚洲第一大力士。全亚洲多少人啊？现在是45亿多人了，占世界人口的一半还要多，这是何等不简单。在这么多亿人当中的一位大力士，结果这位大力士 前年他到沈阳去拿了开出这个90岁老人的储，结果他提不了，上超不了开出老人的段位。不但上超不了，他连开出老人拿的这个储，用金刚钩都拿不起来，连地都没有提理起来，根据这个重量啊。但是你们知道他这个大力士体重多重吗？他是350磅，他的年龄35岁。一个35岁，一个是90岁的老人，一个是350磅，90岁的老人是180多磅。这个力量从何而来？这个力量告诉你，就是圣者与凡夫体质结构的差别。佛弟子释迦恭敬合掌提问说，翻译，那说到这儿求佛陀说法。最近有一些人老是问这个，他们不明白，就是说为什么拿杵上座能够体显圣正量。他们也说，确实世界大力士都达不到佛教圣者所提的这个段位，但是那么魔的力量不是很大吗？那么魔他们也会拿很重的杵啊，求佛陀说法。你提的这个问题啊，为众生而提出这个法义非常的好，问得好。我回问你一个问题吧，你马上就会明白。佛陀们跟魔头们相比，佛陀的本事大，正量大呢，还是魔的本事正量大呢？佛弟子释迦恭敬合掌回答说，翻译，当然是佛陀的本事正量都是最大的。既然如此，那你就明白了。如果是魔提起的重量在这个世界上，难道佛陀会甘拜下风，俯首称臣吗？佛弟子释迦恭敬合掌回答说，翻译，不会，只有魔才会俯首称臣。他不俯首称臣，他是下得来躲在一边藏起来。但是至少这个正量打不破，那就证明是佛陀的，而不是魔的。如果是魔提起的，一定有佛陀不能不管，他就会出面来把它剪平。这是很简单的。所以说，凡是圣正量，为什么无人能比，无妖能比，无魔能比？这就证明是佛菩萨才有的圣正量，就这么简单。你们慢慢越想越明白，如果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他们会允许魔在那猖狂？那个明明是一个妖魔，他说他是佛菩萨，那还得了？他肯定马上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瘦小的人来，就把他提起来，然后就把那个魔妖剪了嘛。可是不得行的，因为所提出的这些是圣者，他们已经代表圣正量，是代表正法的，只有邪法、凡夫，他才没有这个力量。当然，还有一种，我还必须要说明的，像有些诸山的行者们，你们要理解，今天不是说你们提不起就不行的。有些人他的身体有恙有残疾，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修行好的。可是那么在佛法里面，据我所知，有圣僧就懂得到这个法，当然我懂不到，我很惭愧的。这个菩提道损减增益法同样能测出你是真圣还是假圣，是有某种原因而没有办法提起。你这是损减，你还是增益，是不是换了你的圣体质，这也是很清楚的。这个金刚钩拿出来，你可以去实践一下，那个最小的他可以去拿一拿，最小的你如果能把它提起来，今天师父就会教你，他提得起吗？佛弟子们恭敬合掌回答说，不可能。我说到做到啊，不是空了吗？四大皆空，六尘不染了吗？你认为明白了万法无自性就转凡成圣了吗？你现在知道了吗？并没有转凡成圣。明白，那是一个空洞的理论。你要腾云驾雾的话，就把这个孺子杵提起来吧。快过来，过来。算了，提不起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非常正常。师父在没有喊你提之前，就看到你提不起了。你改一天来，开出老师兄提给你看，轻轻就提起。90岁的老师兄，轻轻就提起。所以佛法要讲真实的，知道吗？你今后要学实在的，不要套在那个空洞的理论之中。这样子一天天的无常下去，时间就没有了。生死是大，无常迅速。 一定要学真正的佛法，只有圣意的佛法才能了生脱死，才能真正长出道行来。学了去一修，就能成就，就能生相，也才能有余一涅盘，无余一涅盘，乃至无住涅盘，全知大涅盘。要达到涅盘，空洞的理论，空洞的论学，什么宗什么宗什么宗，那些论是解决不了的。佛弟子释迦恭敬合掌回答说，翻译，是，弟子可不可以再求佛陀说一个法？我们都知道，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是真正的佛陀，是真正的佛教。但是现在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佛教徒，他们不了解，他们总说佛陀师父是密宗，或者怎么样子。所以，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明了这个事情，求佛陀慈悲说法？这些法义我已经说了多次了，我说句肺腑之言吧，我很惭愧，我跟大家普通的众生是一样的，这个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我一个虚名而已。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对什么宗什么派，当然他们某些地方还是不错的，可是那真正的要跻身成就，那是休想的。什么密宗，那是很多错误，很多邪论。在古代的祖师们，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马尔巴大师，还有萨迦派的那些大宗师，在古代时候不错，佛菩萨们的化身。可是近几百年来，特别是一两百年来，简直是乱成了一锅粥，现在已经乱得来成烂浆糊了。什么密宗什么论说的头头是道，他能把那个孺子杵拿得起吗？拿不起的。无论他们什么王，天王地王大王，我告诉他休想，他连开出师兄上超26段都达不到，不可能。我告诉你，还不要说金刚大力王的30段了。那么师父你到底是啥宗呢？这是不是刚才问到我这个问题了？我现在就回答你们，我不是任何一宗，我不是任何祖师创派的佛教宗派，我是直接的十方诸佛的佛教，我就是佛教，释迦牟尼佛的佛教，是一切诸佛南无诸佛的佛教，我们没有什么宗的。你呀，有福报，你遇上我了，因缘所致啊，因果不昧，该遇上的就得遇上。佛弟子释迦恭敬合掌回答说，翻译，非常感恩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为我们众生所说的法，这是只有佛陀才能说出的真理。